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跟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一节到第十节提到个别的来讲，每一个人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个人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让我们活过来，就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有了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了改变。十一节开始提到的是一个群体的，不是个别的。所以十一节开始所提到，就是说不但我个人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个人的生命改变了，而且我跟所有的其他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十一节之后，事实上包括第三章第四章以后所说的大半都是提到这个群体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跟别的基督徒产生一个新的群体，你可以称它为新的人类，一个新的族群，不再是到原来的那种分类法。原来的族群可能我们的分类是分成说我是什么种族的，我说什么语言的，我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时候分得很清楚，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犹太人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变成新的一个族群，新的人类。所以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今天所传的这个信息当中，主要是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有一个无比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是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隔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就提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十一节十二节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原来的情况。这个我们所指的，当时保罗所说的是指那些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不是犹太人的那些所谓的外邦人。那我们今天所谓的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我想只有很少数的人，我不敢说绝对没有，说不定有少数人你有一点犹太血统，否则的话我们都叫做外邦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我们都归类在这里的。当然很早的时候，一千多年前，曾经有一批犹太人到了中国，在河南。那批犹太人很多人后来同化了，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所以说不定在荷兰来的某一些中国人里面，说不定有一点点犹太人的血统。当然犹太人的血统大家要看他的鼻子才知道，那个鼻子是犹太的鼻子，其他都是中国式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多数都是属于在这边所列为外邦人。所以我们原来的光景是什么呢？十一节十二节说，保罗这样讲，你们应该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本来从我们的肉体来说呢，我们在犹太人看来，我们叫做外邦人，就是外国人。那当然我们台湾话说外国人就是阿斗啊，就是皮子。那其实外国人严格说起来不是都是白的，也有黑的，所以有些人的鼻子是扁的，他也是外国人。所以反正在犹太人看的外国人，我们是列为这个。他下面说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字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然后就提到说，那时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一些事情整个加起来的话呢，我把它归类于 五个方面。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人？第一个，我们原来我们是属于叫做外邦人，肉体上是外邦人。不但是肉体上是外邦人，而且我们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因为在犹太人跟不是犹太人当中，割礼变成一个分别的记号，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在犹太人称外邦人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称呼。你记得大卫在跟非利士的那个将军歌利亚作战的时候，大卫怎么说歌利亚呢？你这个就是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在犹太人说没有受割礼的，那就是外邦人。所以在肉体上来讲， 包括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我们都是所谓的外邦人。但是下面当然有提到说，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这也是外邦人的意思，所以好几个都是跟这个名词有关，外邦人，包括没有受割礼，包括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就不是属于以色列国民，我们被称为外邦人。第二个，我们与基督无关，第十二节，在以弗所的那些外邦人，原来没有认识神以前是跟基督无关的，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的，因为跟基督无关，所以在神的诸约之外，在这些约里面都是局外人。这些约是旧约里面的约，包括亚伯拉罕的之约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人都在亚伯拉罕的约以外。后来大卫有个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的子孙在做王，有个大卫之约。在西乃山，摩西有个西乃山的约，那是提到一个律法，然后在遵守律法的人来讲，跟神是立约的子民，可以承受巴勒斯坦这个土地为业。所以有西乃山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有许许多多这些的约，叫做诸约。这些约，那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什么都不算，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都是局外人，没有份的，好像继承遗产一样，我们没有资格继承那一些约里面的祝福。所以呢，他在下面就提到说，所以我们是没有指望，最后没有神。没有指望是什么呢？一个是没有指望在这些约的祝福里面我们有份，我们没有希望在这个约里面有份的。这个没有指望也可以代表说，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除了地上的这些以外，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没有神。没有神的意思并不代表说我们不拜神，因为世上的人80%-90%的人都拜这种神那种神，宗教很多，神明很多。这边所谓的没有神，就是没有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你不认识这位神，所以你就没有指望。而且我们在这位神跟人所立的约之外，基督教是一个特殊的信仰，基督教强调神跟人立约，却全世界只有一个宗教经典，就是我们的圣经，是用约这个名字的，我们叫做新旧约圣经。那么各种宗教经典有各种的名字，只有基督教圣经用约 covenant 这个字来代表这个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用约来建立关系的。所以当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在这个约之外，约之上了，当作一个局外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跟这位基督也没有关系，我们成为一个毫无盼望的所谓外邦人。这边所描述的是不但是非犹太人，而且所描述的是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也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有所谓的中国或汉族血统的台湾人、香港人、这个中国人，或者亚洲所有的民族，或者非洲所有的民族，绝大部分的民族除了犹太人之外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中间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短短的这一节就是一个转折，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现在所有这些本来被列为外邦人、没有希望的、没有神的、什么这一切的，如今都开始有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关系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提到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是指以弗所的那些外邦人。”现在却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一个过去一个现在，这时间上，而且过去是远离神的，跟神没有关系，跟神隔离的，现在却是得以亲近神的。一个是隔离，一个是亲近，又是一个对比。最后一个对比是，我们原来是因为我们的肉体上没有受隔离，所以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在肉体上跟在基督耶稣里又是一个对比。这一节圣经就代表的新的关系的建立，新的族群，所谓的新人类的形成，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我们所有的人从过去变成现在，从远离神变成亲近神，从变成靠肉体来称为算是神的子民或者不算神的子民，变成以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来算你是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今天犹太人仍然以身体的 割礼为记号来决定你是不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这样看，但圣经上就提到说，现在你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被算成神的子民了。这个整个的改变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14到16节就提到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带来了圣经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和睦，这个和睦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和平，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 shalom。 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 shalom， 带来了一个和平，带来一个平安，带来一个和睦。那么14节是这样说的，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不过中文圣经的小字说原文是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是翻译成 He is our peace， 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和睦，不是他使我们的和睦。 He is， 他是，他就是那个和睦，他就是那个平安。什么意思呢？他是我们的平安，其实就是他就是那个平安祭。献祭的时候，在旧约立位记有5种祭，有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然后呢有一个素祭，素祭是个感恩祭，还有一个平安祭。他是我们的平安，其实就是他是我们的平安祭，因为他的缘故，这个平安，这个和平，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和平的关系。因为我原来跟神隔离的，现在因为他献祭，我能够跟他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当然这跟赎罪祭的观念也有点接近的，赎罪祭加上平安祭。但是他成为平安祭，也使我跟人之间，其他信徒之间有一个新的和睦的关系，新的和平的关系。所以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这是第一个他做的事情。他不但是我们的和睦，这是那个结果，过程是怎么样呢？第15节说，或者14节下半就说了，他把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他怎么完成这个和睦呢？这个过程，这个方式是什么？他以自己作为一个，好像一个两下啊。这个两下的意思，这个两下这个字呢，在圣经上出现很多次啊。其实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也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两个本来是水火不容的，这两个是完全不能合在一块的。因为在犹太人今天的观念仍然是如此，你是犹太人，你是上帝的选民，你不是犹太人，你就不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个观念之下，我想今天中东的危机，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关系等等，这一切的矛盾冲突都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不是，两下。那因此16到14节就提到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个对立的两面拆掉，隔断的墙拆掉，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新的人，新人。我们中文的新人，那个15节所说的，其实在原文是一个复数，可以说造就了一个新的族群，或者说新的人类，不是一个新的人，个人啊，不是说我信主成为一个新人，那是一个单数的，那是一个个别的。这边说成就了一个新人，那是一个新的群体。这些新的群体都是因为认识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族群了。这个新的族群就不再分犹太人、非犹太人、犹太人、外邦人了，不再是两下，而是成为一个。这是他所做的事情。那当然，他提到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14节。如果你大概了解这个，今天圣殿已经不存在了，耶稣时代的圣殿，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墙，那个墙是很清楚的，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区隔，所以他们的圣殿的那个整个的结构的里面，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此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其实有了圣经，不管什么版本的中文圣经，通常都会有一个地图，有一个图是画那个圣殿的那个样子。如果你看到圣殿的样子的话，那么通常这个图上面都会标明它这个结构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通常是一个房子是圣殿啊，房子是圣殿。圣殿当然你一进门的话呢，先进去的地方叫做圣所， Holy Place。 那圣所的后面有一个布幔子，幔子的后面 The Holy of Holy， 至圣所。那个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进去的，而且一年进去一次，其他时候都不能进去的。外面的这个圣所呢，也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一般的信徒不能进去的。那因此在外面是什么？外面的话有一个院子，在这个圣殿外面就是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呢，通常是只有男人可以进去的，男人可以进去。然后这个院子的外面就有一个围墙，围墙的外面又有一个院子，那叫做女院，女人可以进去的。所以女人只能到那个外面的院子，内部的院子只有男人可以进去，犹太的男人可以进内边内部的院子，犹太的女人只能到外面的院子。那那个女院的又有一个围墙，围墙的外面就有一个平台啊，那个平台上就是圣殿的围墙。那平台有台阶下去，台阶的下面那个大院子就叫做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可以到外面的院子，可是不能上台阶。因此在耶稣时代的时候，那一个台阶上台阶的中间的地方，四面都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着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过了这个石碑格杀勿论，就是说当场处死，只要你过这个石这个台阶哈。所以它台阶有一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就是隔断的墙，它不是一个真正很高的墙，是一个矮矮的一个像是柱子一样的墙在那里。那么因此保罗是用这个比方，就是说只要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去过圣殿的话，你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矮矮的墙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开，只有犹太人能够过这个墙进到里面的院子。那虽然有分男院跟女院，但是外邦人就不能过这个院。所以那个隔断的墙是非常清楚的。那当然如果你还记得使徒行传，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当时告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他去圣殿，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那么他是男人，所以他当然可以进入圣殿一直到内院没有问题。那么当时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带了几个外邦的信徒，那么有些人看见，那那一天他在圣殿里的时候呢，有一些犹太人就当然传谣言，就是说保罗把外邦人带进圣殿的内院去了。那我说过了，外邦人进过的那道墙是格杀勿论的，当然这是个谣言，并不真的是如此，但是很多人相信了，相信就造成一个暴动，造成一个暴动。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隔断的墙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重的，绝对不能过去。那么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当时的教会当中，犹太人的信徒跟非犹太人的信徒当中，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彼此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那这边就说了，耶稣基督把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这个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个律法，犹太人除了血统上他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体上有个割礼的记号以外，另外他们说我们是守律法的，旧约的律法。那么这边要用一个冤仇那个字，就是说律法上的规条成为一个拦阻，使得那些不是犹太人的话，一方面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规条，他们就不会遵守这个律法，或者有一些规条的里面是有一些是那种文化种族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要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都必须先做犹太人呢？所以因此使徒行传十五章初期教会就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决定说成为基督徒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接受那些关于食物方面，食物方面犹太人很多禁忌，他们有很多禁忌呢，有很多东西叫做不洁净的物是不可以吃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吃的东西叫做 kosher， 然后常常叫做可惜，他们只能吃可惜的东西，就是只能吃 kosher 的东西，那么不可惜的就不能吃啊。那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可惜的东西，譬如说中国人爱吃龙虾，龙虾犹太人是不能吃的，我们爱吃鳗鱼还有炒鳝鱼，那种鱼是没有鳞片的，是不洁净不可以吃的，所以中国人爱吃的东西都是犹太人不能吃的， 所以也有一些犹太人呢很爱吃中国菜，但是如果说他是犹太教的信仰不是那么虔诚的话呢，他会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这是什么，我会当作不知道，我就把它吃下去但是你要告诉我的话呢，就害他良心不安，除了良心不安以外，然后肚子很不安，就是很爱吃又不敢吃，对，你什么都不要告诉我。因为在犹太人的那种食物的洁净的那个规条里面，很多的很多的，这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废掉这个冤仇，就是说旧约的这些礼仪的东西通通过去了，废除了，这个就不再成为一个拦阻，不会使那些非犹太人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还必须接受旧约中所有的这些包括食物方面的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今天对旧约的规条通通废除了吗？当然十诫还有一些道德律我们并没有废除，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成全它。很多的旧约的洁净的礼仪、宗教的礼仪、献祭的礼仪，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表征，只是一个预表，所以在希伯来说得很清楚。因此当实体真正的祭物来的时候，这些献祭的东西也就过去了，真正的实体来的时候，代表性的东西也就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必献牛、献羊、献鸽子，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一个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成的赎罪祭。那以前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做赎罪祭的时候呢，大祭司一年要献一次赎罪祭，他要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所以要重复的重复的献赎罪祭。每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要去大祭司那里献赎千祭。那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成为一个永远的赎罪祭。那我们还是会常常犯罪呢，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约翰一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任何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那是成为一个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赎愆祭，一直旧约的献祭通通过去了。他以自己废掉冤仇，废掉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的是使犹太人非犹太人可以合为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人、新的族群、新的人类，或者说新的英文叫做 community， 新的社群。这些是基督徒就成就了这个和睦，他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成就的意思是已经完成的事情。耶稣基督不但他是我们的和睦，他不但带来了或者说成就了这个和睦，同时第十六节说他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他也传扬一个和平的福音，传扬这个 shalom 的福音，这个和睦的福音，给远处的，也给那近处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也传扬这个福音。其实今天来说，耶稣基督传扬福音是当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把这个任务也传给他的门徒，门徒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在传扬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得很清楚，神使我们与他和好，也把这个传扬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职分托付给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个和平的福音。因为他首先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成就了和睦，他也开始传扬这个和睦的福音，我们要继续完成这个传扬和睦福音的工作。这个是整段在详细所描述的。所以最后第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十八节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再一次提到两下，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借着他，这个他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就三位一体的圣子，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提到圣灵了，被圣灵所感动，然后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圣父、圣子、圣灵。第十八节，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以能够在主里面合为一体，是三位一体的神 一起的一个工作。耶稣基督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流出宝血赎罪，成为一个永远的赎罪祭，然后圣灵在我们今天的心中感动我们。我们信徒很多，背景不一样，但同样一个圣灵，最后要带领我们到同一位父神那里去。所以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方面的工作，我们在主里面会合为一体。但是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情况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在人跟人之间，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不同的背景的基督徒之间，不同的基督徒族群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已经拆掉了吗？好像拆了一半，或者说有些拆掉，有些没拆掉。所以在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族群跟族群之间的隔阂，很可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多人当中似乎还存在的，心理上那一个隔阂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想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跟我们现实生活的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区，这种隔断的墙，那种隔阂，可能不再是像过去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不过严重的程度我相信是一样。对印度人来讲，可能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有一种叫做 caste， 那种叫做他们的那种种姓制度。我们都知道印度有五大种姓制度，最高的是婆罗门，最低的是叫做贱民 untouchable 不能碰的人。事实上这只是很粗略的分，有五大个，详细的分法可以分成2500个，更严谨的分法是32000种。他分这种阶层的时候，在我们外人，你不是印度人的话，你不能够体会，你不能够了解，对他们的来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同的种姓是不能通婚的，不能通婚的。他们的分法不是用的五大来分的，他们是用32000种来分的。在32000个不同的阶层的人当中是不能通婚的。当然印度人口很多了，现在已经超过9亿，他们号称在2050年要超过中国。他们别的不能赢你，就是可以生孩子生你赢你，所以他们这一点要抢世界第一，就是2050年印度人口要超过中国。中国现在13亿，他们现在大概是9亿。到2050年中国希望控制在15亿，印度说我们希望有升到16亿。即使有10亿的人口分成几万个阶层的话，每个阶层也不少嘛，对不对？哇，可是你这样通婚是这样细分的话，你能选对象的机会很小的啊。那这当中就发生许许多多的各种的悲剧。那问题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时候，这几万个阶层对你还有意义吗？理论上是没有，实质上还是有的。当然今天的情况也许改善了一些，我没有到印度，我没有太多印度基督徒的朋友，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现在这个怎么去运作，这个几万个种姓制度怎么办。可是从历史的资料，当我读宣教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过去宣教士到印度的时候，他们维持一个原则，为了不影响当地的风俗，不影响他们传福音的果效，所以他们建立的教会就是按照种姓制度来设立教会的。有婆罗门的教会，有 untouchable 这种贱民的教会，分得清清楚楚的。在贱民的教会里面就没有一个婆罗门人，在婆罗门的教会里面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种姓人敢进去的，分得清清楚楚的。100多年前，是吧？200年前，那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过是很难的。那么那边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好像这一个包袱，这一个捆绑，这一个隔阂还是存在在那里。今天也许慢慢的打破，慢慢的打破，不过那个隔阂仍然存在，隔阂仍然存在。那这是印度，那世界各国呢，其实问题都是存在的，那个隔断的墙还是在那里。如果你知道在几年前在非洲发生的一个 Rwanda 发生的一个惨案，就是有两个部落的人，他们之间为仇。这两个部落人，我也搞不太清楚什么是什么。我只知道一个叫胡图，一个叫做图图。一个图图跟胡图两个族呢，就是彼此为仇，百年来的深谋大怨。但是全非洲 据我们所知道，你的统计数字来讲，全非洲如果你要问天主教徒加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的是哪一个国家，就是卢旺达。卢旺达里面的天主教徒加基督教徒加起来是超过 95% 的，全部不是基督教徒就天主教徒，而且天主教徒是占优势的，所以大部分天主教徒大概 80% 左右吧，如果记得不错，10%几的基督教徒，那不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的是很少数的，全部是天主教徒，全部是基督教徒，可是种族的仇恨还是那么大。所以几年前发生惨案的时候，他们两个种族之间的仇恨使他们死掉50万到100万人。往往是一个部落的神父把另外一个部落的修女就亲手杀掉了，被杀的人大部分在教堂里面被杀掉了，而且杀的人可能是神父动刀。你就会了解一件事情，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两下合为一体成就了和睦，这一个圣经上所说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还没有 realize， 还没有真正的实现，至少在某一些角落某些地区。所以也可以这样讲，卢旺达那边所代表的一个，所以那边的宣教士后来很感叹的说，他说你知道吗，在非洲的基督教是什么，有2英里、3英里那么宽的河流，可是只有1公分厚，就是说表面上的信徒有这么多，可是信仰在他们内心中的分量只有像1公分的水一样，那么样的肤浅。可是表面上的数字你可以说这么多，所以统计起来卢旺达是全非洲也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可是那个信仰没有改变他们种族之间的仇恨，没有改变那个隔断的墙，那隔断的墙是极高无比的。当然发生过那个惨案以后，两边的仇恨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人类从历史学到教训吗？历史学在告诉我们，历史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教训的，历史总是会一再重演的。那么难道这个福音是软弱的福音吗？福音真的不能改变人心吗？我想福音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但是必须信徒你真正让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掌权，否则的话呢，你里面的种族族群的这种意识会拦阻你很多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好像当时的犹太信徒一样，你是先做犹太人还是先做基督徒？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是先做中国人才做基督徒呢，我先做台湾人才做基督徒呢，还是先做基督徒才考虑到我是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的族群意识种族意识国家意识仍然高于他的基督徒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是属于这个新人类。新人类什么意思？这个拆掉了，你的第一个标志，你的第一个身份是我是属基督的人，这才能够合一一个新人类。如果我的基督徒的身份是低于我的国家认同我的族群认同的话呢，那当然矛盾一定存在的，隔阂一定存在的，冲突一定存在的。他把这个隔断的墙拆开了，废掉了这些，能够合为一的原因是所有的基督徒他的身份的认定的，第一我是基督徒，这是第一的，其他是次要的，甚至可以把它丢掉的。除非是如此，这种合一是不能达成的。所以在南非以前还在种族隔离的时候，白人在统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也分得很清楚的，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然后就觉得对你要信主很好，神也要救你，但黑人牧师去救你这个黑人好了，我的白人牧师跟你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种族意识还是高于他身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当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如此，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很多的牧师看见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们走出他们的种族族群的意识，然后开始慢慢的带来那个。但是你会发现人性的软弱，人的罪性就是在这种种族意识上族群意识上常常是最明显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也牵涉到利害的冲突等等这类的问题。所以我们谈到中国人以外的，那我们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吗？我们有的。 我们中国人没有族群意识的冲突吗？有的。我想我们从台湾来，我们也知道在台湾这方面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在福音上面的负担。那前两天我刚从巴拿马回来，那么巴拿马参加一个华福会，就是泛美，就是从北美到南美中美洲一起，我们在巴拿马在中美洲开一个泛美的会议，那谈到很多各地方教会的需要啊、困难等等。那比较起来，当然中美洲跟南美洲无论教会的资源，就是说牧师的数目啦、经济状况啦、国家的治安啦，各种方面来看，跟北美比起来当然都比较差。南美洲比较最好的是三个国家嘛，就是一个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可能加上一个智利吧。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前几年阿根廷经济动乱得很厉害，阿根廷现在的货币本来是一块阿根廷币兑一块美金，现在一块阿根廷币只值3毛美金，就是一块钱变成三分之一了，薪水没有增加，但换成美金就只剩三分之一了。好处是东西很便宜，据说一块美金可以买20几条香蕉。那么巴西呢也贬值，巴西香蕉更便宜，一块钱买36根香蕉。巴拿马呢，巴拿马的钱就是美金，所以呢巴拿马的货币倒是没有，但巴拿马也是物价比较便宜，它那边一块钱只能买十几根香蕉。所以哪个国家好不好就看一块钱买几根香蕉来比一比了啊。那巴西最便宜，那阿根廷也很便宜，诸如此类。经济状况不好，政治状况不太稳定，教会呢当然很多的教会华人教会在那里，不管是讲台语的、讲华语的，或者是还有很多地方讲广东话的，像巴拿马的教会全部讲广东话的，都是普遍缺乏牧者。但是在分享的时候也看见有一些华人教会在那里呢，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他们的见证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得激励。在有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做苏里南，是在南美洲靠近委内瑞拉的旁边的边边的地方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原来是荷兰人的殖民地，所以拉丁美洲唯一的地方不讲拉丁文的就是苏里南，他讲荷兰文，其他巴西讲葡萄牙文，大部分都讲西班牙文，只有一个国家不讲西班牙文不讲葡萄牙文，只讲荷兰文的，在苏里南。那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教会，有两个教会，其中有一个小教会呢100多个人聚会，没有牧师，5年没有牧师了。我想你们很能够了解没有牧师的教会是怎么样啊，我们都哎呀没有牧师好惨哦，没爹没娘的都没人爱啊，这种样子。那苏里南的教会已经5年没有牧师了，可是这个教会他们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呢，哦，我觉得很受激励。那个教会5年没有牧师，所以都是一般的信徒在带领，那有个长老他在介绍他们教会的状况。可是这个教会帮助当地的印尼人成立2个印尼教会，因为印尼原来是荷兰殖民地，所以2次大战前后的时候，荷兰人就把很多印尼人带到苏里南来做工，然后后来就留在苏里南，所以苏里南里面有好几万个印尼人。那么印尼人很多是马来人，大部分信伊斯回教的，可是到了苏里南呢，一代两代下来以后等等，所以有很多人宗教上，因为整个南美洲几乎没有回教徒的，所以因此他们对基督教呢就比较开放，所以有少数的印尼人信主，那么那个中国人的教会就帮他们成立了印尼教会，向印尼人传福音，而且还设立了2间印尼教会。他说7月份他们从印度聘了一个印度人到苏里南去建立一个印度人的教会，向印度人传福音，中国人出钱了。我说哇，没有牧师的教会自己的爹娘都没有，然后替印度人找到一个印度牧师，那自己中国教会没有牧师啊，然后替印尼去找了印尼牧师，自己没有牧师。可是没有牧师，教会工作并没有停顿。他们说因为没有牧师啊，所以信徒每个都要自己来了，所以传福音自己传啦，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啦，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有需要的话，他们就是看见别的种族也需要，他们也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跟苏里南人、跟印尼人、跟印度人之间，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他们愿意彼此帮助。 可能经济上华人在那里还是比印尼人比印度人好一点，所以他们因此经济上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教会，帮他们找传道人，然后有一些聚会的地方帮他们弄。他们有一个印尼的教会，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中国人出钱买土地盖了一个地基，那么荷兰人呢从荷兰那边寄钱来帮他们盖个屋顶，他说剩下四面墙要他们印尼人自己去盖，他到现在为止连四面墙都没有，所以只有屋顶跟地基，旁边是空的，因为印尼人比较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钱把这个墙盖起来，所以他每次聚会的时候只有屋顶只有地基，四面都空的。当然亚热带那地方又不会冷，对不对？那边就是在赤道边缘嘛，大概只有热不会冷的嘛，那么没有墙也很好，很通风嘛但是我只是不知道说下大雨的时候怎么办啊？哇，连风带雨的话，那如果他继续呼呼，那只有屋顶没有墙的啊。不过也很好，对不对？荷兰人出屋顶，中国人盖地基，剩下你们自己弄个墙。我就发现，当你走出这个族群的这个问题、种族的问题的时候，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那另外一个见证呢，是巴西。你知道巴西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广义的中国人来讲呢，台湾人很多的嘛，所以那边整个巴西的华人来讲，一半是台湾人，啊，一半是其他各地方来的。那巴西就没有讲广东话的，其他不是从台湾来，另外那一半呢，大部分就是从中国大陆啦，或者是从各地方来，不过基本上都讲所谓的北京话或华语。那教会呢，三分之二是讲台湾话的，啊，因为台湾人占一半，可是信徒来讲，台湾来的比较多。何况有些人听过那些故事，早期的时候，几十年前从台湾南部有六家人吧，哈，去到巴西，然后建立教会之类的。所以那边有一些家族，有些地方，是整个村子全部是信徒。所以教会里面三分之二是台语的教会。那现在讲华语的教会开始增加了一些。但是在巴西呢，也有很好的见证。听到一个故事，他提到说那边他们设了一个神学院。神学院，那么神学院呢，当然因为第二代都讲葡萄牙语的，所以他们神学院也有华语部跟葡语部，就讲葡萄牙文的。但是呢，葡萄牙文部呢人数比华文部多。那么在葡萄牙文部的学生当中，大部分是巴西人，不是中国人的第二代，不是台湾人的第二代，就是巴西人。而且他们号称那一个中国人设的，事实上是台湾人设的哈，现在是台福神学，台福神学的在帮忙他们，是全巴西他们认为最好的，而且是最大的神学院，是中国人开的，100个学生有80个是巴西人，对，中国人出钱，中国人设学校，那是巴西人来读的，这样一个学校啊，很有意思。那巴西的教会跟他们之间有很好的一个关系。那我还听到另外一个故事，不是这次听到，是另外一次听到的。在 Boston 有一位聚会所的一位老弟兄，他提到说他一个朋友在巴西，那有一个教会，这次我去的时候也有巴西的一个长老周长老，他是台湾人，但他现在成立另外一个教会。他说他认得那个教会呢，有一个中文部100个人，还有一个葡萄牙文部，大部分是巴西人，那个差不多快2000个人。所以一个教会是中文部只有100个，然后大部分是巴西人的葡萄牙文的那个聚会是2000个人，所以你看，中国人小小的，那出钱出力的那位姓唐，唐朝的唐，唐弟兄，他中国人，中文堂一点点，嚯，葡萄牙部大了很大，而且那是一个会堂，他事实上设了很多会堂。那照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们事实上巴西人的会众大概超过10000人。因为他不止一个聚会点，他好几个聚会点，所以他们的侍奉已经是走出所谓的华人中国人的圈子以外去了，他们投入巴西人的侍奉。那像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不是说我们 leader 的教会，包括我们 leader 的教会，所有的教会我们都要思想这边所说的打破这个隔断的墙，在主里成为一体，不再有种族、国家什么这些区分，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这个教训，这一个真理，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实践， 我们到底实践的多少，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些，我就说我们原来的国家意识，我们的种族意识，我们的族群意识强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类的这一个教训把它压下去了，以至于我们还是我来自于什么什么什么背景。我忘记我那个故事从哪里听来的，不过我知道是在 Boston 这里，但我不记得那个故事的大概的背景是怎么样。总而言之，有一次我们碰到有一位姐妹，她是从台湾来的，她本身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我不知道，从台湾来我知道，她先生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他们去教会，那有一次在谈起说去什么教会，那当然很多华人教会都有英语部，所以是让他可以选择一个去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先太太去参加华语部啊，然后先生去参加英文部。不过他先生不太愿意去中国人教会，我们就谈起为什么，他就说他们不是在 Boston 的时候，曾在另外一个地方，甚至可能不一定在美国，反正在某个地方去一个华人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就是有中文部 有英文部，他参加华语部聚会，然后在总而言之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他只是约略这样提到他先生碰到一个很年纪很大的，我相信是年纪很大，而且很可能如果猜得不错的话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信徒，知道他先生是个日本人，那位老弟兄就把这个日本的年轻的弟兄足足骂了 一个多小时，你们日本人哦，谈到抗战嘛，抗战嘛，谈到南京大屠杀嘛，哦，就把他们，当然那个老先生只会讲中文，那这个日本人是不会听中文，只会听英文，所以虽然他听不懂，但他知道他在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骂他，然后就被骂了一顿。最后当他太太稍微有点跟他翻译，就是说他在骂你们日本人当年在抗战的时候杀了很多中国人这样。但是那是在教会里，那位老弟兄也是个基督徒，可是他永远记得你们这些死日本鬼子。因此那个日本弟兄就说，我从此以后不要去任何一个中国教会，我不要去任何一个中国教会，我怕再来一次，虽然我听不懂他在骂我什么，但我知道他在骂我，而且我知道他很生气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我不相信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像这一类的事情我就说会影响我们在主里合一这一个身上的教训如何实践在教会的里面。如果这个成为一个拦阻，我相信福音是很难广传的，对那个教会而言教会也很难发展，因为如果我们的福音是受到这么多这么多东西，我们传统的包袱的局限，这种隔阂，这种隔离，人跟人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障碍的话，福音是没有办法传出去的。只有把这些拿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传扬这个所谓和平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和平，耶稣基督他也成就了和平，那他要我们去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但首先的是我们这些会不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最后19到22节他提到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第一个提到我们现今的个人的身份，以及我们在一起所谓新的族群教会是指什么？第一个提到教会是神的国，神的国所强调是神的治理，国家总有一个治理权，神的国是指神的治理，我们是在神的管理之下的人。相反的他提到客旅，提到外人所代表的也是我们所谓的好像是非公民，在美国你有美国公民权，你可以享受美国很多很多的福利，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那当在美国你有居留权也可以享受一些，譬如说你孩子读大学贷款，联邦贷款，你不是公民你就不能贷款，你 international student 国际学生你没有的贷款，这是福利给他的公民的。如果我们是客旅，我们是过境的人，我们是访问者，我们是外人的时候，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在神的国里，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的时候呢，也就是神儿女所有的特权，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祝福就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这边所谓的你们当然是指保罗指的以弗所的外邦人，你们不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在基督里了，你们已经不是外人了， 您不是客旅的，你是和众圣徒同国。这个圣徒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旧约里面的圣徒当然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跟我们同国的，同样属一个国度，同样享受一样的特权，一样的恩典。不但是神的国，教会是什么呢？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家。第十九节，当然家的比喻在圣经上在别的地方提的更多，这边只是很简单的提到说我们是神的家。神的家是强调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之间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完全的合一。当然在我不知道在外国的信徒当中这种称呼有没有什么特别，中国人的称呼在早期的时候在中国内地有一些教会称太太都叫姐妹，所以有时候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到他家他会跟你说这是我的姐妹，然后隔一阵子你才慢慢发现他说他的姐妹其实就是他的太太，那想说他是你太太还是你姐妹那其实姐妹就是他太太，那真正姐妹要怎么讲？后来他们就叫说哦，太太太太的话不叫姐妹叫姊妹，她是我的姊妹，那她是我的姐妹哦，这姐妹是真的我姐姐我妹妹，这是姊妹哦，姊妹就是老婆那这种笑话常常会发生，但我不知道在西方教会会不会把老婆称为姐妹的不过在中国内地的有一些教会有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称呼，不过主要的是强调说弟兄姊妹之间好像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彼此互称为弟兄姐妹。那这是一个神家里面的一个特质，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同样的这种家庭的关系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特质，在我所接触过的教会当中所谓的华人的教会当中，大概有台湾背景的教会，有台语的教会，通常我觉得是家的气氛最浓的，最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那么彼此的称呼也都很有这种味道，所以只有在台语教会会称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什么兄什么什么兄什么什么姐。那我自己的教会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国语礼拜堂，那我的传道人就是吴勇长老，那吴勇长老现在是85、86岁了，他年纪很大，大我很多，跟我父亲是一样的。可是吴长老每次叫我的时候，都叫我周坤兄，我会很受不了。他叫我祖坤兄，我说怎么能叫我兄呢？可是，在台语教会不叫兄啊，叫什么？都很凶嘛，对，我们都很凶，都是凶凶凶姐啊姐，所以不是年纪的问题，都是用兄姐相称的其实这是一个从某个角度来讲蛮亲密的，是的。在我所知道普通讲华语或者国语的教会来讲，不常是这样称呼的。所以我觉得在台语的教会当中有一些优良传统蛮很接近这个圣经上的一些概念。那第二个是提到我们是神的家，第三个他花最长大的篇幅，最长的篇幅是20节到22节，提到我们也是神的殿，神的一个圣殿。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里面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边有几件事情要稍微多讲两句。二十节提到这个教会，它这个是教会嘛，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且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指什么呢？可能在别的场合我大概也跟你们有稍微提过，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问题不大，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使徒，新约时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只有第一世纪才有的。先知是什么？这是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先知有些人马上想到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那么所以使徒和先知，有些人说是不是指的整个新旧约圣经，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先知是指新约时代的，而不是包含旧约时代的，所以因此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指的新约圣经而已，新约圣经。当然旧约圣经中有一些基本的属灵原则可以用在教会上，不过大部分有关于教会的真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也没有错。那为什么第二种的解释认为先知是指新约呢？因为从语文上来讲，第一，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原文或者英文圣经你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个冠词 The Apostle， and prophet， 它的定冠词那个 article 只有一个，是在使徒和先知，所以使徒和先知只有一个冠词。希腊文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使徒和先知是放在一个 group 里面，不是放成两个的。所以它不是使徒前面加一个定冠词，先知前面加一个定冠词，而是用一个定冠词涵盖两个。所以因此他们认为这两个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如果是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那么先知不但应该有个定冠词，而且很可能应该放在使徒的前面才对，他放在使徒的后面。当然这个前后是不是有那么重要的意义，这是有争论的。不过有些人认为他既然没有定冠词，又放在使徒的后面，所以应该是使徒和先知是指的新约的作者。新约固然大多数是使徒所写的，可是有一些明明不是使徒。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不是使徒，虽然他的资料可能来自于彼得。希伯来书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么犹大，犹大书的犹大是耶稣的兄弟犹大，他并不是使徒。雅各书的雅各也不是使徒，他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兄弟。那么诸如此类的有一些作者，在新约的作者，以名分上严格的来说不属于使徒，那称他为什么呢？所以因此我想大部分的福音派的圣经学者是倾向于说使徒和先知是指的新约圣经的作者。因此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成为今天教会建立的根基。当然如果你把先知解释为旧约的先知，那就是把整本新旧约圣经都当成圣经的教会的根基，也可以啊。当然在这两种里面，可能大多数的学者是比较倾向于用新约圣经的作者。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延伸下来的一个观念就在于说，如果是如此，那么使徒和先知就是过去有的，而且已经完成的，以后没有的。就说圣经已经写完了，不管是新旧约圣经或新约圣经都已经写完了。因此使徒是过去第一世纪的，先知也是第一世纪的。因为所有的圣经到启示录为止，大概是公元后九十几年到公元后一百年完成了。所以不再有使徒，不再有先知了。因为根基盖房子的时候，根基弄好再往上盖房子了，不会今天继续再立根基的。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很多的异端团体常常强调他们有继续有使徒，继续有先知。使徒和先知成为他们声称他们有特殊属灵权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譬如说摩门教，从史密斯约瑟开始，他就自称为使徒，也自称为先知。到今天摩门教盐湖城，他总会有十二个教会的头子负责人都叫做 apostle， 十二个使徒，死一个补一个。而十二个使徒当中最高的那个总会长，我们叫总会长的那个，他就称为 prophet， 先知。那他们声称他们比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使徒，而且我们有先知，而你们没有使徒没有先知。那从这段圣经来说的话呢，那是他是误解的圣经，而且滥用。所以当使徒和先知这个名义被滥用的时候，十个有八九个都是异端团体，他会用使徒和先知的名义的。所以任何教会团体强调他们有使徒和先知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就会寒毛竖立，多打听一下，诶，为什么他有使徒和先知呢？通常十之七八，十之八九，这种团体他们是异端团体。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新约教会，一方面跟政府打对台，在高雄县六甲乡搞了一个锡安山的新约教会，他们负责人自称为洪以利亚，本来名字叫洪三奇，他就是高雄六甲乡的人，那个山锡安山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那个称为新的圣山。所以只差一点点，剩下就是他是弥赛亚，因为圣山搬家了，从耶路撒冷搬到高雄县去了，就搬到他家乡，就他出生的地方，那个山就变成锡安山了。那自己自称为先知以利亚，所以叫做洪以利亚。那像这一些的话，你都可以了解，当他要高抬自己一个属灵的特殊地位，以先知和使徒的名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回到圣经来看，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什么？先知是什么？是指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今天历世历代都会有使徒先知继续出来呢？当然今天教会历史上有时候会称某某某某人为什么什么什么使徒，但那时候在说的时候都是用一个笼统的说法，说他不是真正的使徒，他只是一个先锋。譬如说我们在纽英格兰区的话，每一年就刚刚过几个礼拜前一定会庆祝一个 St. Patrick Day。 那 St. Patrick 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就称他为爱尔兰的使徒，因为他是把福音带到爱尔兰去的人。但是他是圣经中的使徒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爱尔兰宣教的先锋先驱，就称他为使徒，这意思在这里，并不代表说他自认为他是使徒，也并不代表说他写下的言论跟圣经可以相提并论。所以这个是有个区分，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根基当中的最重要的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房角石是假如这个房子四方的话呢，房角的那个根基，那个根基是对两面墙的，所以房角石是所有根基当中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然后其他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等于说因为这是个集体的，好像各个的教会各个的信徒，我们就是彼此配合建造的合适，成为主的圣殿，是住在这里的圣殿。当然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说我们是活的石头，我们是活的石头，我们是 living stone， 我们是活的石头，建造圣殿的时候要石头，我们就是活的石头。所以建造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好像有机体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东西，是神的圣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边所强调的就在说神的殿，强调我们彼此之间的事工上的配搭。所以因此这三个比喻提到教会，提到信徒，提到这一切的时候都有不同的重点。神的国强调神的治理，神的管理，我们在神的管理之下，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在神的引导之下，神的国，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的家谈到我们彼此之间的，不是跟神之间关系，是我们彼此之间有弟兄姐妹的爱的关系的。神的殿强调的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侍奉上的事工方面的一种联络配搭的关系，彼此紧密的配合。所以这个房子每一块石头固然是活石，石头跟石头之间也要有一个联合，所以你不是只是把石头摆起来，这个墙石头跟石头之间要有一个连接剂，所以你把它接起来了，它变一变墙，你不是一个一个石头松松的放在这里的。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联络，这是代表一个教会的另外一层的关系。但这一切的总结都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成为新的人类。所以也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些思想。不管我们的教会是大是小，不管我们教会现在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重要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个新的这样的认定，我们是属于主的人，然后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一起配搭，一起成长，一起建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提醒，因为你自己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你是我们的 和睦，你也造就了这个和睦，同时你要我们去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拆毁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与人隔阂的那些隔断的墙，特别是一些族群的意识，一些种族的意识。主，帮助我们能够迈出这一步，好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不至于受到拦阻，也让我们能够学习许多教会美好的见证和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尽力的摆上我们自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